在启示录里面呢，他从开头到结尾，通通都是写给这个神的仆人的，对吧？只是神的众仆人，然后到了最后，最后他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在启示录里面是不把这个基督徒叫神的儿女的，不是说里面没有神的儿女，只是说呢，他这个神的儿女留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用，就是我们上次读的魔鬼在海边的沙滩上，就像妇人的儿女发怒，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地方，他把这个叫做神的儿女。然后这个神的儿女是在什么时候凸显出来的呢？就是跟这个魔鬼作对的时候。那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点，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考察这些地方，就是魔鬼气愤愤的到了地上来，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，他就是要对付神的教会。啊，这是他剩下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办法再跟上帝跟议论了，因为他明显被打败了。但是这时候他就要对付叫做神的儿女。可是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个图画呢，很特别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，龙呢在沙滩上。哎，请问那个神的儿女怎么聚在一起？这个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又跟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你看启示录开始的时候写了七封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突然说神的儿女，就表示这些神的儿女是一个族群。那神的儿女怎么聚在一起的呢？啊，这个问题不容易答啊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，就是说呢，这个逼迫啊，让神的儿女形成一个新的，我们也不应该说是族群啊，就说一个群就好了。像我们现在网络上那些群，你看啊，我们看新约里面有保罗好多的书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书信你看，有罗马书，有加拉太书，有哥林多书，以弗所书，有哥罗西书。啊，有腓立比书。哎，请问这些教会中间他们来往不来往？他们认识不认识？
来往吧，
来往。
至少他们彼此就是会听说对方的一些八卦什么的，应该。
啊哈，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在来往？而且彼此可能还蛮熟的。
不是保罗就经常说嘛？
对，
在其他教会面前夸下海口，然后你们让人失望了。
像哥林多前书这些问题，他不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啊？亚细亚的众圣徒通通照读这封信的，你想我们今天哪个教会有这种胆子？教会里面有些丑闻呐、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，通通给翻出来，不但翻出来呢，还像登大字报一样，每个教会都走一圈。还有呢，就是因为这些教会都是保罗他去开工建立起来的，所以保罗有大批的同工都在这些教会中间游走啊。但是那些圣经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常常跳过去的，因为你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其实那里面的意思可多了。因为你把那个意思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摆在一起一比，你就知道了我们出问题了。为什么呢？今天的教会通通都是各立门户，然后壁垒森严，大门关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末期的时候，到了第六号第七号这个时候呢，突然你看见一个情况，因为这时候的教会是我们的教会，不是保罗那时候的教会。保罗那时候教会你说神的儿女聚在一起，这个很简单，因为真的是这样，他们要向耶路撒冷捐钱，所有的教会大家一起走，他派了人就走，保罗去耶路撒冷预备被抓，预备受难，各教会都有人出来跟踪，没有问题啊，大的小的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都有。哎，现在在讲的教会这个末世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现在的情况他说有一个变数在里面，什么事情发生让一下子呢这个教会的门墙被打破了，各自为政啊，自扫门前雪的情况呢被改正了，被匡正过来了，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魔鬼。这时候他如果写教会就不对了，他说写仆人也不对了，讲得很好，就是他的儿女们，这个儿女们呢突然从一个一个互相隔离的点呢变成一群，变成一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跟我们目前的状况有没有关系？
蒙哥的意思是在逼迫里面，这个神的儿女就反而就被迫这个聚在一起了。
你看在国内的时候，文革的时候逼迫，对不对？文革的时候逼迫，这逼迫一来有一个很清楚的现象，是什么现象？教会从一个点一个点变成一片一片。我们先不管那个后来引发出来这个一片一片，一想一想大家彼此连结的时候，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是当时令共产党非常非常的惊奇，就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这个所谓神的儿女，他们的想当年通信时就通得很快了， 你看姚弟兄的时候常常进去，那进去的工人太多了，他们只要一个号召就可以各省都来人参加培训，这个非常让共产党头痛啊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下组织？我们看的都是没感觉，可是你从当政者当权者来看，他非常忌讳这个。有逼迫来没错，神的儿女会被打破这个藩篱。那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系呢？你要不要算算看，就像我们今天的聚会大家从多少地方来，要不要算算看？
就是这个瘟疫啊，把我们大家都弄到网上来了。
对， 对，这个真的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情况。神的儿女，你需要开始扩展啊，就像刚才陆家讲的，扩张大家的眼界。的确我也在满福我们讲过，我们那时候还稍微讨论过，那你说我们这个教会跟 HCC 或者是跟哪个教会我们办点活动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我认识他，他认识我又怎么样？那不怎么样。现在不太一样哦，现在不太一样了。我们觉得这个陆家啊、小魏啊，他是我们教会的一员，对不对？ Edward 呢， Daisy 呢，虽然在亚特兰大呢，可是你知道，对我们来讲这个关系远远超过你属于哪一个教会。我们可以在一起同工，我们可以做蛮多事情的。你看他们都开始做他们的节目，我们虽然人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可是既然圣经也有这样的预言讲到说神的儿女聚在一起，现在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感谢主我们有网络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疫情爆发像现在这样，可是我们没有这种网络的方便，那就麻烦了、啊、而且大家消息没办法传得这么快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神有他的恩典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需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所谓教会，就打破了我们北美的这种教会的观念。保罗是给他们讲，你们叫做外邦教会，都是一个教会。所以他说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在这个亚细亚这一带，能够阻止他自夸。为什么说的教会其实是一个教会？他们彼此都认识的。你看，写给这个老底家的信呢，要这个哥罗西也念；写给哥罗西的信呢，要老底家也念。你说他怎么知道老底家这个教会有问题呢？哎，他那封信，新约就少了一封信。打老底家书不见了，他连保罗的信都给搞掉了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能够开始有一个观念，就不只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，而是说呢，真的把在网上神把他召聚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呢，把他当成像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，甚至要超过那样的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个只是我看到圣经的这个话，还有小伟跟陆家的他们一起同工啊，我觉得是蛮好的，蛮激励人的事情。不管你从哪里来，你从哪边上网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见外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整个的所谓的教会啊，以及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关系啊，和以前是很不一样。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，因为我们必要跟龙征战，而这个征战呢，不是我们一个人、一个地方、一个教会能够做得来。很可能这里所讲的这个情况，为什么启示录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他其余的儿女们啊，用儿女这两个字，说不定就是指着我们讲，也未可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继续呢，把我们上次还没弄完的东西要再去弄一下啊。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停下来呢？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，今天这个不好玩了啊，读到最后，不单是圣经的最后。也是书信的最后，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神启示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启示他的仆人约翰，再把他写下来给我们，这是最后吩咐的最后吩咐。因此你千万不要读了就算了，读了一半我们就要停下来，回头好好的整理一下，看看这些话我们是不是已经收藏起来了。那第二个我们刚才和大家讲了，会很吃惊的发现为什么要有启示录。启示录其实是圣经里面所有书信里面神的应许最多最密集的一部分，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应许，而且这个应许是直接从永远里面向我们发出来的。所以你要是走路啊，要是做工啊，遇见什么困难啊，那你要去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应许啊放在心里面，保证是非常给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照这个章节的顺序来看一点。第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说的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神赐给他叫他必要快成的事情，指示他的众仆人。这里面的应许是什么？
必要快成啊，
必要快成就是我现在跟你讲了一定成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应许，就是不会不成，也不会讲错了，也不会到时候产生变卦了。 不不不，事先全部讲给你听的，所以再说这段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是启示，而且是必要快成的。还有什么呢？第二个，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可以用很世俗的办法来讲的，这个就是天国的 job offering， 神提供你一个工作的机会，放在将来必成的事情里面。你在父神的国度里面是做什么？做国民，还有做什么？父神的祭司。这个应许好不好啊？好，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想哦？你今天做小弟兄小姐妹，将来到天上要做什么？父神的祭司。哎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job 哦，非常高的 offer 哦，不要小看哦。你单单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，他就让你今天不敢随便，对不对？可是问一个老实话，这么清楚写在这里，这件事情在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，在不在今天神的儿女的心里？不在。你要是在了，那你就早就鞭策自己，一定要洁净自己，要竭力奔跑，要长成基督的身量，因为你一切的预备是在今天做的。预备干什么？到天上做父神的祭司，对不对？这是应许，这应许已经给你了，会不会成就？必成就。那你到时候是不是预备好？哎哎哎，大概没预备好，那是谁的事啊？那我们的事了啊。第三个地方，一章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他哀哭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这个应许是什么？
就是耶稣要再来吗？
对，耶稣要再来，而且是什么？世界的结局，对不对？你先看哪个电影，电影演到最后主角才来的，哎呀，呵呵，演到最后要么主角死了，对不对？要么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哎，这个世界的戏演到最后啊，主角才来。当主角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世上万族的人为他哀哭。为什么要为他哀哭？为什么？主耶稣来为什么不是为他欢呼，而是为他哀哭？
因为他要审判了。
哎，还有呢？后悔啊，人来不及后悔啊，知道吗？为他哀哭是哭谁啊？哭你？
哭自己。
哭自己。所谓信耶稣是在耶稣看得见的时候信他，还是看不见的时候信他？
看不见的时候。
看不见的时候，等到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信，你不是，你就这边的人还会不信吗？不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来不及了。
你只有爱国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说这些话要去思想，这些话里非常宝贵。那剩下的到了第二章第三章，那所有的讲的跟教会所有讲的得胜里面都有应许，对不对？那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，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你看给教会的应许，第一个姐妹应该很高兴，就是有关于什么呢？吃的，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明白了这个应许，或者明白了一点点？那就是他对你有没有力量，有没有帮助。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这句话很鼓励人的，给我们分享分享？
鼓励啊，生命树的果子肯定很好吃。
我们是到哪里去啊？我们到 paradise， 真的，我们真的是到乐园里面。那乐园里面神还为我们预备了吃的，那个吃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是什么？生命树的果子。你单把这个当成一个应许拿出来，你心里面会想，其实这个生命树是讲到谁啊？讲到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从一开头就在伊甸园里面，他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能够让人吃了就永远不死。哎，但是我们已经永远不死了，我们才会到乐园里面去。我们已经与主同在了，怎么他还有一个叫做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呢？
不是要以神应许要得更丰盛的生命。
对，丁青讲的这个很对。如果这个只是讲到说你得永生的话，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对吧？约翰福音讲说，人子来了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更丰盛更到什么地步啊？你知道我们到了天上，到了乐园里面，还有更生命的东西，还有更乐的乐园，神还有进一步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这是非常 exciting 的。你千万千万啊，要跟你的儿女们讲啊，这个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，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。还有呢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你们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什么？你几个应许员数数看。
三个还是两个？
来，哪三个哪两个？
就是肯定两个确定，就是受患难时日还有赐生命的冠冕，这两个像是应许。
哎，对，
致死中心这个好像是我们要做的。
很好，很好，你们必受患难，这个是应许啊，这个是在他必成的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今天怎么样？必受患难，现在患难来了没有啊？
来了，
来了，来了。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当中没有讨论的，就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？然后又说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如果一个弟兄他被关监牢就关了十天，那个值得写下来吗？
不值得啊，如果关了十天，
关了十天就放出来了，这没什么，这到底在说什么东西？
不像被关了，可能有些像忧郁症的，就像在灵魂在监里一样。
哦，还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？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你们务要至死忠心，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他说读这书上的话的人有福了。哎，读过跟没有读过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等到这个患难临到你，等到觉得你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让你撑下去？就这几个字，至死忠心，生命的冠冕。拿你的死换所谓生命的冠冕，这个是硬，这是非常重要啊。但是那个受患难时日是什么东西，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啊。弟兄姐妹要是有什么灵感呢，随时可以告诉我们。那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个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前面刚才有一个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，更多的生命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总之是好的不得了的。那现在呢，还有所谓第二次的死，这个第二次的死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说啊，我确定我有这个把握，我不受所谓第二次死的害，有没有？你要是有的话呢，你很有福气，但是你要是没有的话呢，干什么呢？你要得胜嘛。这里所说的得胜是什么？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得胜谁记得了？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至死忠心。你不要去从那些人的教训，不要怕那些撒旦跪堂的人啊。还有呢，二章十七节有所谓隐藏的玛拿，有所谓的心灵啊，那这些我们那时候稍微的讨论过。我们往第四章去好了，因为这些都是教会的东西，我们那时候已经讨论过一些了啊。第四章一节他说什么？你上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这句话和一章一节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这里面的应许是什么？你看起来好像是同样一个应许，对不对？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，这个不一样，你要读出来哦，你要很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。这些都是文法上的问题，实事上的问题，可是你要是明白了以后，对你明白神的话有很大的帮助。而我看得出来了，这两个怎么不一样？
四章一节就是说那个门已经开了吧，是叫什么？过去完成是吗？
过去完成是。一章一节，我要将末后必成的事指示你，指示他的众仆人。这里是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，这个末后和以后什么不一样？这两个字是被中文翻出来的哦，晓不晓得？所谓末后必成的事情，是讲到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那个末后的最后的这一段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甚至直到天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他要指示给我们看。这以后必成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我现在指示你开始，从现在开始实现的事情， from now on, here after, 所有的事情我告诉你了，这个叫做以后必成的事。那你明白了这个，你晓得四章的这些事情呢，是在说从约翰受了指示之后，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接着就开始发生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以后。From now on, we're in. 那末后必成的事情没有这么 specific. OK? 所以你看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讨论第四章的时候，那个 Frank 他就讲了，说这个像 Darby 他们就说这个是有世界上有顺序的。你当然是可以这样讲啊，但是到底这个顺序是什么呢？我是不太同意。但是是不是有顺序？是，一定马上是四匹马开始跑了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，那四匹马到底是什么呢？再说，好，这个是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，这个也是应许。然后底下了，又是好像前面出现过，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这个算不算应许？当然算，但是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应许有什么不一样？ 他特别提出了两个字，叫做什么？
在地上。
呀，
在地上都要执掌王权。
谁呀？在地上执掌王权。
哎，在地上执掌王权呢？那我们那时候讲过了啊。那你可以很粗浅的了解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执掌王权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讲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因此这样来说的话，王权在谁的手上？在耶稣的手上，也在耶稣所差遣的人手上，在我们的手上，对不对？我也举个例子跟大家讲，这地上一切的事情绕着什么东西转？绕着基督徒转，绕着福音转。这疫情为什么？要让神的儿女团结起来，在网络上打破教会的城墙，让与一样看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彼此认识，彼此真的成为亲兄弟亲姐妹。虽然还隔着很远，但是就网上见见面，可是我们中间可不可以发展出弟兄姐妹的情谊？可不可以一起做工？绝对可以。只是这样形成跟我们以前教会的关系很不一样。虽然如此，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？绝对有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这个地上的王权，地上的世界，地上的事情的发展是朝着我们的王权来的。那这个我们在地上执掌的王权又是要与谁征战的？又是与撒旦征战。魔鬼要夺去这个王权。你从属灵的角度这样明白，你就明白了。而不是说，哦，今天这个基督徒的国家是最强的国家。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。好了，第五章呢，还有的就是祭坛底下的事情。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、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有白衣赐给他们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。这里边的应许是什么？
这是给那些为神献身的人呢，已经被杀了的人的应许。
对，这些应许也是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呢？说我们也会一同被杀嘛，有很大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
一同做仆人。
对呀、啊，一同做仆人，为耶稣做见证，被杀，跟受患难一样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这个叫做应许。其实这个应许里面，神保不保证你从今天直到永远？他保证你。这个死亡不过是我们见主的一个过程。死亡是长在神的手里面，他说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的，败坏了以后，这个死权就在谁的手里面了？谁的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？当然是主耶稣。因此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不要怕，这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同被杀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。这个被杀真的是讲到你的肉体的生命的结束，不要怕啊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思想这个事情是蛮健康、有益处的。就是想一想，因为我们今天在新闻上，在到处都可以看见。以前要被杀呢，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道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有什么政治运动出来。现在不用了，现在基督徒随时可能被杀，我们很可能碰到事情就没命了。你这个人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，当你丧命的时候，虽然不见得你正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可是那件事情是在神的手里边。重要的不是说你那天是不是上街去传福音，而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对不对？里面的应许就是说，他会要你们安息片刻，有白衣赐给他们。白衣显然是蛮安慰人，到底指的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些话你存在心里，因为这个属于应许。